美国之音记者梳理了2023年7月以来有代表性的多次的演习，包括中俄舰艇编队7月20至23号在日本海中部展开北部联合2023年的演习，聚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中太空军联合训练应激2023是7月9至21号在泰国乌龙空军基地举行，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身军都2023的联合军演演习在7月21至8月4号是进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7国在7月5至24号展开机动卫士2023战备演习，出动了70多架的飞机和3000多名的空军人员。这个是美国空中司令部史上规模最大的全频谱的战备的演习，横跨近5000公里。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在7月6至21号在菲律宾进行了第23届陆战队航空支援活动，包括实弹射击演习、双边空中突击、机场夺取等行动。7月2至21号期间，美菲两国还举行了雷霆对抗的联合演习，约有超过500名的美国军人和 A-10 攻击机、F-22 战斗机参加。美国联合日本、法国等军队在7月2至21号在太平洋地区多个地点是举行北方利刃演习，这个是美国印太司令部首次将通过在阿拉斯加进行的训练计划转移到其他地点。另外，美国、南韩和日本7月16号在日韩之间的国际水域举行了3边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台湾在7月24至28号举行汉光39号演习，融入乌克兰战争经验以及全社会防卫概念，首度征用桃园国际机场进行反空机降操演。另外，为期4日以平民为对象的万安防空演习亦都同时展开。今年7月，美国空中机动司令部指挥官参与指导2023年机动卫士演习的米尼汉表示，没人能够好像他们的团队一样，这么快的速度和节奏的行动，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才干。最重要的是，以如此一体化的盟友和伙伴，为联合部队和全世界提供支持。据《华盛顿邮报》7月29号报道，米尼汉命令旗下11万士兵做好2年内可能与中国交战的准备。他在去年秋天的一场演讲当中说，如果美国明日是输了战争，没人会关心美国军方10年后的计划是什么。美国空军战略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说，随着美军不断调整和探索新的作战技术，上述演习的目的是提高美军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互操作性。他说，美军正在加快实验的速度，无论在技术方面，而且方法和时机方面，演习目的是在于展示快速决策和有效机动的能力。即使是在多领域攻击的情况下，通过进行这些演习，美军目的在于消除任何认为美军很容易被某些方法是所麻痹的想法，表明美军在应对威胁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适应能力。驻菲律宾的南亚军事分析家、21世纪亚洲军备竞赛网站创始人米格尔·米兰达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军方在亚洲与地区盟友进行共同训练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现在引入了更多新技术，比如是第5代的战斗机，并且采取了更加广阔的战略。他说，美国希望巩固存在于第一岛链的联盟的系统，他所看到的问题是，无论这些演习规模有几大，包容性有几强，在追求和训练互操作性方面，美国盟友的情况参差不齐。以菲律宾为例，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指出，在2023年，菲律宾和美国进行了最大规模而且最复杂的军事演习，单是今年就将进行约500次大小规模的交流。这些交流正值菲律宾寻求推动军队现代化之际，他的实力目前在该地区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注重互操作性，米兰达补充说，美军自2022年以来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当中，最明显的模式是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有关。他说，这两个军种几十年来首次部署了岸基沿岸防御和其他易于移动的武器系统，这个导致他的后勤工作得到重新强调，有一些独立于空军和海军。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举办这些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劝阻北京不要试图强行统一台湾，巩固台海地区的现状和和平稳定，并且强调台湾被视为很多国家的国家利益。他说他认为这些的军演与拜登政府以盟友优先的方法处理与美中战略竞争相关挑战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而不是一个关键时刻的转折点或者偏离美国的长期政策。但是有一点，这一系列的演习整体上似乎与解放军在2022年8月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的时间相吻合。他认为这个在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可能与避开台风季的危险有关。中国在去年8月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东风系列弹道导弹。今年4月又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之后，实施环台岛的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7月16号发文指出，中国跟住落嚟可能会着重模拟系两栖登陆嘅训练。据日经亚洲8月1号报道，中国正在系为近期封锁台湾进行最后准备。自从去年8月以嚟，解放军喺台湾以东嘅西太平洋或者菲律宾海活动系频繁，并且同俄罗斯加强咗联合行动。报道提及中国军机绕台飞行频率的剧增，表明北京可能处于在必要时随时入侵台湾的动员阶段。未来预计拥有4艘航空母舰的解放军的军舰队将会是增加有效封锁台湾的可能性。米兰达认为，老实说，无论美国在亚洲有多少驻军，都不会阻止或者改变中国政府的行为。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刚刚相反，中国军队在骚扰和恐吓邻国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不要说在言行上是以战争威胁台湾。纳吉是预测美国会继续在印太扩大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吸纳更多的合作伙伴，展示美国的集体威胁能力以及广泛的外交和安全网络。关于这些军演显示很多参与国是对于台湾海峡的潜在危机以及是怎样是导致区域或者全球冲突存在类似的担忧，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关的经济、能源和食品安全中断与前一种冲突相比，可能看起上来是微不足道。他强调这些演习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目的在于威胁中国，并且展示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实力将对中国造成严重考验，甚至可能是压倒中国，让他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说威胁意味着防御，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决定强行统一台湾，他将会面临极大的抵抗。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演习将与台湾对抗中国的军事准备活动一样重要。安全专家还指出，除了加强太平洋军事演习以提升战备状态，美国和盟友极需重视是国防工业和抵御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战术。米兰达说，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领导层没有足够重视中国所谓的国防工业基地，以及与任何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产量有多大，这一点令人担忧。如果没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那这十年将会是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以及他们的太空计划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公海想象成为大国竞争的领域，但应该将工业政策和近太空、外太空视为具有同样的意义。纳吉认为，中国一直表示更加倾向于和平统一，优先采用统战、经济奖罚、网络攻击等非致命手段来到实现目标。美国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合作的伙伴需要在这些领域投入更多力量，以维持台海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